好，抓紧时间啊！首先是我，感谢赞美主啊，我在领你的感受啊，因为我想到昨天，讲到就是第一，我们很多人来回应啊，进入这个国度，把更多的心腹这样的信息啊，得胜者啊，就是到国度上去传讲，就是说回应啊，都是。非常就是感恩啊，就是为这个回应。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国度上面听到很多末世的信息啊，这是一个。然后呢，中国所面对的这些逼迫啊，这样的。那么我在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啊，这个要牧者来查验，就是说，这是我自己在灵里的一个领受啊。就是在国度上面，我相信神不断的来扩充，啊，肯定到国度上面是免不了的啊。就是在这方，我相信神，就是他还会来做，就是加强啊，加强。但是在最前面的话呢，我感受到神就是还是很迫切，就是非常迫切，就是说整个世代好像就像要预备。被提了，就是这种感受啊，在这个背景的下面啊，领受这个啊，就是说，应该是，应该是来就是预备被提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在这个被提的大环境里面的话呢，就是会加速这个被提，就会兴起各样的环境来，不管是世界的还是教会内部的各方面，都会兴起这样的环境。当然，目的就是说要迎接基督啊，第一次的，就是第一次的被提吧，啊，预备啊。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呢，我就感受到，就是说，一个是对基安教会来讲，就是一个国度啊，不断的来在国度上面来传讲、来奔跑啊，就是更多的人要来预备迎接基督的再来啊，最主要是这个。在另外的话呢，我就感受到我们的内部。啊，就是我们现在平台或者家人教会的内部的话呢，就是神也在兴起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不会减少啊，有可能有些人就会压下去了啊，就是对这个环境啊，就是没有办法该怎么办，就是焦头烂额吧，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这个时候神就在训练这些精兵出来。就在家教会训练这些精兵啊，出来啊，可以出来啊。那有些人可能压不了，那么这一类的人的话呢，就是说我也在灵里看到，就是家教会现在所，特别是国内的宣教点，面对的这样的环境啊，不得不到家里面去啊。但是我在灵里看到，就是在家里面的话呢，我看到是要是一个大教会，你很难彼此兼顾。因为像整个主日是你跟神的关系嘛，在家里面就是你跟人的关系嘛啊，那这样的话呢，我就看到家人教会就是在，特别是在国内的宣教点啊，每个宣教点我相信都是在大的在缩小啊，为什么在缩小呢？我就在灵里看到，就是说你缩小的话呢，到了逼迫的时候或者是很艰难的时候，你们可以彼此相顾，可以彼此兼顾各自的信心。啊，我是在灵里看到这个，我也只要牧者来查验啊，就在灵里看到，就是说你们都要 走得很近，因为逼迫会环境会越来越差，不会越来越好的啊，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的啊，那怎么来面对啊？我也感受到，就是昨天嘛是邓传道还是讲的，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人没有被训练啊，像做小组长啊，不知道怎么弄啊，怎么来呀，怎么弄啊，这个也很好，也可以兼顾啊。但是它的背景的目的呢，是要训练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可以成熟可以来通达，你能你像这一次在国内这些大的背景下面啊，有些人就很有些点就很平安的度过。有些点就从来没想过，不知道该怎么办，完全不知道，完全没有预备好，啊，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呢怎么处理，处理不了， 啊，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我觉得这是神，就是说大家都要预备好，在一个背景的下面，就是说你要来随时啊，你要随时被更新和改变，你要预备好啊。你不预备好的话呢，你就被冲下去了啊。你冲下去呢，就是什么意思呢？那你下去了就真的下去了啊，这个也挺。那就只有预备第二波，第二波的我相信不比第一波更艰难啊，更加的容易，可能不一定啊，可能会更艰难的在催熟啊，在催熟，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是需要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是不是有些要心态的预备啊，各方面的预备啊，那这个就是教会牧者的带领了。反正我就是领受，这就是我的领受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我把这一切的领受都交在你的手中啊。透过这个平台，你要对我们，透过这些牧者的带领，你要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话，真的是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西部代表团。
阿们，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啊！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抓这样的一个提升和突破的级别当中，也是在一个预备的过程的里面，抓给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看见，抓就是让我们真的不论借着外部的环境怎样的动荡和变换，哈利路亚，抓让我们可以更深的回到里面来寻求你的心意，抓真正的过一个与你来连接的生活，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建造在你的磐石上面的，抓以至于水冲雨淋风吹都不倒塌，哈利路亚，主啊，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借着各样的环境，可以更快、更深的俯伏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容面，向你来呼求。哈利路亚，主啊，真的就是借着你的荣耀，哈利路亚和你的圣灵，让我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以至于让我们靠着你可以成为那个征战得胜的人。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制作，哈利路亚，每一个新奇的环境，对于我们的训练，主啊，都能结出一个丰满的果实。主啊，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建造，主啊，使你的国度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可以得以扩展。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我们为着这样的一些环境，我们来赞美你。是的，在这个环境，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神呐、我们也看到我们里面呀，很多的地方是需要被夯实的。神呐、我们的里面很多的地方是需要被你来洁净和更新的。神呐、就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借着各样的环境，我们更深的是回到你的里面，回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是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真的就是活在你的同在的里面。是的，外面的环境越来越黑暗，但是神呐、我们里面的力量会越来越刚强。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呀，谢谢，爸爸，谢谢你延续我们。哈利路亚，你为我们预备的各样的环境都是来祝福我们，都是你，都是出于你的爱，出于你的美善。哈利路亚，孩子在你面前，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真是在你面前承认我自己里边那个狂野。那个狂野不顺服悖逆的那个老我在我的里面，常常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野牛在我的里面常常的发作啊，不是从小我就不愿意受管教，是吧？今天你给我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就常常的想用脚踢刺，不能够说服下来，是吧？谢谢你，谢谢你爱惜我才给我这样的环境，是吧？在这个环境中求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这真的是你给我的安排的最好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也降服下来，哈利路亚，这个撒旦他想借着这个环境来，让我发现我心里的一切的那种悖逆，但是我真的是奉耶稣基督圣名对撒旦说，退去离开，我不属于你，我真的就是属于我的神，主啊，赞美你，我相信我是你的宝贝，你正在带领我胜过这一切，而且让我。走过这一路的时候，让我真的是能够看到你对我向我的所怀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善。爸爸，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这一切的安排感谢赞美你，也为你把我放在教会放在家人教会来真的是重新抚养我，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来赐下智慧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
让我们看到在各样的环境震动的里面，主啊，你那美善良善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当你借着环境要来震动，要来环境的震动和改变，主啊，要来提升我们的时候，主啊，求主来炼净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杂质，除尽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使我们的生命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是纯净的，可以献给神，要成为毫无瑕疵的心腹。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装备，来训练我们，使我们可以胜过末世各样的挑战，成为一个得胜的荣耀的教会。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信徒，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神妈的分享和信徒代表团的回应祷告啊，就讲到这一个大环境和小环境啊，大环境就是普世啊。这个普世的这个末日的这个临近的征兆啊，就是基督快要再来啊，这个教会需要被提预备被提啊，这是个大环境。那么小环境呢，就是那个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宗教条例啊，就是说对教会的这个收紧啊，逼迫让教会，就是说那些稍微大一些的教会都已经受到逼迫，都被迫分散啊，回到家里面啊，怎么样来预备啊，就是说预备这样的一个逼迫的环境，这个小环境也是一个预兆，是这个大环境的一个预兆啊。所以呢，就是怎么样来预备啊？特别就是说，什么就是领受到了这个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4节，它的这个经文呢，跟这一个环境啊，如何一回应这个外在环境的挑战跟考验。啊，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啊，那么呢，这个无论是这个末日的这个临近的征兆啊，基督要快来，还是这一个政府和可能对宗教的政策的收紧和逼迫啊，就是都面临一个这个回应的问题，这个挑战和考验的问题。那么呢，这个经文呢是跟这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相关的，我相信是有联系的，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所以我们要来默想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啊，它是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挑战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这个经文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默想的。神把这个经文带给我们，一定有他的目的，就是这里的道，就是指的圣子啊，就是圣子。这里所指的道，就是圣子，道成了肉身，就是说圣子啊，经过了一个成人的过程啊，就是他是受孕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10个月以后出生啊，他就。成了一个活的约柜，活的这个神的活的宝座，在人间行走啊，这就是道成了肉身啊，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可以进一步的被下面的经文所印证，就是住在我们中间呢，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啊，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这个帐幕呢啊，它的灵魂，这个帐幕的灵魂就是什么呢？就是约柜。约柜在旧约里面，约柜就在帐幕里面，在摩西的时代啊，约书亚时代也是一样，就是说约柜在帐幕里面，否则这个帐幕就跟普通的帐幕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约柜在帐幕里面，约柜代表神的宝座，代表神的同在啊，所以呢，这个帐幕就代表神的居所，所以约柜在帐幕里面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约柜在帐幕里面，就是一个空的帐幕，就跟普通的帐幕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约柜在这个帐幕里面，就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宝座啊，在我们的中间。那么呢，道成的肉身就是说，它是一个活的约柜。旧约它是一个啊，这个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所描写的啊，一个坐的那样的一个特别的约柜，它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宝座在地上啊。所以呢，这个耶稣的诞生代表这个一个活的约柜啊，他来到了人间。神的一个宝座， 就是活的宝座，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神，神他就代表神啊。所以呢，这个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就是代表神。人若看见了我，也就看见了父，这个是耶稣自己说的。所以呢，就是他是活的约柜啊，因为他是透过他是道圣子啊，就是成了一个经过一个成人的过程啊，他受孕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10个月以后出生，成了一个活的这一个约柜，活的宝座在人间行走啊，这一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是代表人类天国建立在地上达到的一个新的纪元啊。在以前呢，这个是生命树啊，它是一棵树，然后呢就在旧约是约柜啊，约柜有个帐幕在约柜里面啊，然后到了新约啊，就是成了耶稣圣子啊，他在人间行走啊，这个是天国降临的这个第一个要素啊。他的第二个要素就是要知道帐幕在人间，就是他要神要在地上建一个居所，神首先神的宝座要到地上来啊，然后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居所啊，这个居所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神的居所，就是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但是在旧约就是神的显明以色列民，那就是神的居所啊，这个是天国降临到地上来的第一步。实际上这也是创世纪里面这一个伊甸园，就是这个神的居所，然后这个伊甸园它要扩展到全地，使全地都成为伊甸园啊。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它就是约柜和拣选了以色列成为它的这一个子民啊，建立了帐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天国降临的这个计划。那么匆匆忙忙的这个有恩典有真理啊，这个就是首先要看到这个恩典啊，这个恩典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匆匆忙忙的有恩典。这个匆匆忙忙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不是一点点可怜的恩典，挤出一滴的这个恩典，咳的这种可怜巴巴的啊那种的恩典啊。这个普世教会为什么活得这样的，好像没有看到匆匆忙忙的恩典啊？啊，都是软趴趴的啊，就是在失败，在被世界所同化，受到这个世俗化的蚕食挑战，然后受到伊斯兰世界的这个挑战，然后受到无神论世界的挑战啊，内忧外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啊，因为不明白这个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不明白，他不明白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不是完全不明白啊，是这个啊，没有被开启，没有被完全被开启。所以呢，这个新约的恩典，它就是说包括消极的恩典和积极的恩典。这个消极的恩典呢，啊，就是赦罪的恩典，就是啊，神怜悯我们的软弱的恩典，就是称我们为义。我们明明是个罪人，神却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有一点信心，我们对耶稣有信心，神就称我们为义，赦免我们的罪，怜悯我们的软弱，把耶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什么消极的恩典，这个感谢神，这个马丁路德以来，我们对这个消极的恩典呢还是有认识的，不是说完全没认识。如果消极的恩典没认识，就不叫基督教，就没有教会了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个远啪啪的，就是都是失败败退啊，不是像那个初代教会那样哇就是征服全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不认识那个积极的恩典啊，只是消极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新约的恩典它是有积极的恩典啊。这个积极的恩典首先是什么？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他赐给我们得胜者的这个地位啊，他赐给我们神儿子心腹的身份，赐给我们得胜的地位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是赎罪，而且他得胜了，他把这样的地位就是说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是不仅是得救的地位，而且是得胜的地位啊。而且他赐给我们行道和得胜的能力啊，这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得胜行道的能力啊。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不仅是赎罪，而且是得胜啊。我们在他里面也得到了这个得胜的地位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积极的恩典啊，这个消极的恩典是我们因信称义啊，这个消极恩典，积极的恩典是我们有行道的义啊，所以呢，就是可以身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一定不要只是认识到消极的恩典因信称义，还要认识到积极的恩典有行道的义，这行道的义不是凭血气啊来行道，那啊就是凭我们自愿自己的意志力去行道啊，凭肉体来行道，不是这个行道，是要认识到耶稣他得在十字架上得胜的这一个地位啊，要支取这个地位，要站在这个地位上，就是凭信心站在这一点啊，要来依靠圣灵的能力来活出这个道来啊，他匆匆忙忙的还有恩典有真理，他不仅是有恩典还有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真理就是神自己，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语，这就是真理啊，所以我们就是啊，要以神的话，要以神为中心，神的旨意为中心，神的话为中心为优先啊，这个真理它就会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啊，真理首先是要以神为中心啊，以神的旨意为中心，以神的话为中心，离开了这一点不叫真理，根本就不是真理，都是扭曲的，但是当我们愿意要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旨意为中心，以神的话为中心，我们高举真理的时候，真理它会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啊，这就是马太第六章33节所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啊，这个是真理，也非常的重要，要以神为中心，神的话为中心，神的旨意为中心，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说圣经的作者跟随他在同吃同住啊，听他说话，见他行事，3年半的时间亲身经历了啊，这个圣子他成为人身上所彰显出来的神的荣光，这个荣光呢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就是圣子啊，他是父的独一的儿子啊的这样的一个荣光，一定要认识他的这个身份，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我们默想这个经文啊，我们要来应用到自己的身上。那么这一个耶稣的门徒或者是使徒，他们亲眼见了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我们呢啊，那么我们想，我们2000年以后早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历史传说了啊，过了2000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是这样想，如果你是这样想，根本就不是新约的圣徒啊，我们要了解，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再用肉眼来认耶稣，我们是用这个称灵里面来认耶稣，圣灵把耶稣的这一个圣子的身份跟我们开启，超过这一个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常常就是肉眼和灵眼是掺杂的，一下子受肉眼的这个影响，哦，你是什么样子，你怎么这么可怜呢 怎么还那么疲倦呢 怎么那么的伤心呢这个肉眼他常常把耶稣的这个荣光给遮蔽了，他需要有灵眼，而我们呢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更加对跟耶稣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啊，他这个我们就是24小时7天可以跟耶稣相交啊，门徒有时候还不能够还虽然跟3年半同吃同住，但是有时候还不见耶稣了啊，耶稣独自在山上去祷告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圣灵24小时7天在我们的里面啊，就是耶稣活生生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哦，是一个历史的宗教啊，这个神迹其实没有了，圣灵的工作也没有了啊，那就不是可怜巴巴吗啊，你不能够有活生生的耶稣在你的里面，神的约柜，活的约柜啊，这个神的宝座跟你就在你的心中，你都没有，你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吗？完全免谈 可以说完全免谈，除非我们跟就是有活生生的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是神的宝座，神的约柜在我们的里面，否则我们不可能活出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生命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道成肉身跟对门徒来说和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其实门徒也是有一样的条件，因为门徒也有软弱的。你像那个就是多马啊，他就是凭肉眼啊，我肉眼没看见我也不信啊。那么犹大那个犹大走的更过分，他干脆就去把他出卖了，所以他肉眼看不出耶稣啊，他的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他肉眼根本看不出耶稣有什么神的荣光啊啊，在那彼得都跌倒啊啊，是门徒都失散了啊。我们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门徒的我们的考验跟门徒的考验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凭信心的，要凭灵眼来认人的啊。所以我们同样的就是跟门徒一样的，就是要跟耶稣有一手的经历，要用属灵的眼光，要用信心来认耶稣啊。我们就是需要跟圣灵相交，跟耶稣有一手的经历，这就是住在基督里，这就是住在基督，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道怎么成为肉身呢？它不只是一些抽象的一些话语，它要成为肉身，就是说第一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圣灵相交，要经历一手的活生生的耶稣，跟他当年的门徒一样，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道成了肉身，要是对我们来说，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啊。道成肉身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成为行道者，我们不只是听道者啊，听道者成不了肉身，道成不了肉身，对于行道者，这个道才可以成为肉身啊。所以这个是普遍的，道成肉身，狭义的意思就是神成为人，就是圣子经过一个母腹啊怀孕啊成为人，这个是狭义的啊，就是前面的意思跟我们相交，直到站立在我们中间。那么它的广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成为行道者，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这么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我，就是我们要把耶稣活出来啊，从耶稣要成为我在我们身上活出来，那么就是神的话语，要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要成为行道者啊。这个是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普遍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啊，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个大环无论是普世的大环境，末世临近，末世的征兆，还是小环境，政府的逼迫啊，世界的诱惑，2000年其实都是不变的啊。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就是环境啊，环境不是最重要的，里面有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有没有把这个道把它行出来啊，活出来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面临各样的环境啊，我们要成为行道者啊，靠着圣灵，靠着耶稣成为行道者，靠着耶稣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成为行道者，这个才是我们的关键啊。没有这一个啊预备，一切都免谈啊。我们如果有了这一个预备，会有什么结果呢？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么呢我们就会经历像初代教会一样的这一种的得胜啊。我就奉献到这里。
好，谢谢啊。当周爸在分享这个啊，就是啊现世的教会的那个软弱啊，不像初代教会啊那样的刚强哈。那我自己在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基督徒那么软弱？当然可能有各种运行的啊结构啊，这个我看克拉尔里面也讲到这一点，就是讲到初代教会啊跟现在教会有一个差别呢，就是初代教会是在家中的教会啊，当然这也是神说他最喜悦的一种运作模式，但是它也反映了一个实质啊。今天那个啊师母也特别分享到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要到家里去？家里它就是要来加深啊我们肢体相交的关系。这个它当然啊大教会它也能够加深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他能够把神的那个那个荣耀啊，这个大的聚会啊，他也把神的荣耀啊那一个啊彰显出来啊。但是呢，他不可缺少要一个就是属灵家庭，进入到家庭小氛围的。那有大教会的那怎么办呢？其实要弥补一个，即便你大教会继续保留，也要弥补一个就是家中的教会，小规模的教会。那我们过去呢是以细胞小组来实现的，就是说细胞小组每一个弟兄姐妹既要进入大教会的主日崇拜，也要进入到这一个啊细胞小组这种家中的教会啊，至少他啊没有百分之百的把家中教会啊那个代表出来，但是也承担了啊基本 copy 了家中教会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啊，主要元素啊，细胞小组都承担着。所以细胞小组它啊也是一个过渡。那我们今天神在中国的环境当中，其实有一个，昨天我也分享过，这个环境它是有两项的，神有两个心意，一个呢是筛选炼净啊，还有一个就是提升。因为在压力的面前，它其实也是个，它既是个筛选，筛选呢比较负面啊。筛选的意思就是说我来一个严苛的环境，或者是相当于一个大考啊。那你过去没有预备好的呢，那些滥竽充数的呀，还没有达标的呀，啊，就被淘汰出局，淘汰出局啊，这个是筛选的意义。但是我感觉不仅仅是筛选。它其实也是一个提升，它也是一个提升，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促进啊。它这也应该有积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过去呢，可能在我们和平的环境中，我们没有怎么预备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呢，反而呢也有点小催熟啊，不是大灾难的那种大催熟，至少有小环境的小催熟，帮助我们的提升啊，帮助我们能够达标。啊，这个我想呢，啊，应该有第这个是第一重意义，就是筛选啊，提升、促进啊，这一个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逼使大教会要加上啊，就是要么就成为啊家中的教会，要么就是要加上家中的教会。其实我们教会过去那个细胞小组的时候呢，是属于加上，就是有主日的大规模，同时加上。细胞小组有这两个环节加在一块呢，就基本上啊可以达成这个初代教会的家中教会的样式。那现在因为中国教会大部分比较倾向于大教堂啊，豪华教堂，所以呢神看到了这一个属灵的一个退化。虽然十字架那个立在的那个建筑物的外面，但是心中缺乏十字架。虽然豪华的教堂一个个的被建立起来，但是里面的宝座，就是我们里面的宝座其实是退位的。所以神其实要中国教会回归啊这一个属灵的本质，要把十字架从外表要立在心头，要把那个豪华的教堂啊代表的神的宝座要立在人的心中。所以呢，这也是神使用这个环境要达成的，我觉得是啊两个目标啊，这要是啊达成的两个目标。所以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在思考的一个就是啊，这个是初代教会得力，我相信也是一个原因之一。现在的教会软弱的，也是一个软弱的原因之一。那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观察到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前千禧年呢，就是我们所比较持守的，就是主耶稣是在千禧年之前啊来到啊，后千禧年的这一波人啊信徒呢，他是相信主耶稣是在千禧年之后来到，他相信教会在耶稣基督的啊这个十字架这个成就的真理的那个基础上，然后靠着圣灵是可以把天国带到地上来的。所以我观察到这一波人，就是后千禧年这一波人呢，他们确实充满活力，他们充满着活力， 然后教会充满着得胜的力量啊。虽然好像他们所持守的这个后千禧年呢，他们呢有一个缺陷，他们对心腹预备啊，那个预备备体啊，预备啊，预备啊，心腹啊，这方面呢真理他们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就可能没有好好的来预备心腹，没有好好的来预备备体。但是呢，因为他们持相信呢，就是他们靠着神啊，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2000年已经成就的，还有在靠着现在圣灵的带领和帮助，是可以把神国带到地上来，所以他们呢就征服七座山，他们这种充满着那个力量活力的这一个那个劲头啊，是要把神国运行下来啊，这个力量其实也值得我们学习。那我们其实呢，我感觉呢是，就是其实这两者呢，就是我们要吸取，就是耶稣不是一个真正的只是一个逃亡心态啊，我们预备心腹也好，预备备体也不完全是一个逃亡心态，它其实也是神的国运行在我们啊个人心中，也运行在我们群体中，它其实就是让伊甸园怎么更深的扩充在我们的心中，也扩充在啊外面的这一个这个世界当中，就是神的国它现在尽力的在扩充，它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得地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那个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们既要预备备体，预备心腹啊，同时其实预备备体、预备心腹，其实也就是把神的国也是带到地上来啊，扩充在地上来啊。因为我们心腹预备的越多啊，备体的人预备的越多，其实也就是神的国运行在啊，这神的国运行在啊。越多的人的生命当中，神在越多的人生命当中真实掌权，他其实就是个神国在扩张，只是呢他可能比较着重在个人啊，着重在这个灵性生命当中的这一些啊，这一个方面的一个扩充啊，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理解哈，不完全，但是这是我看到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两个派别，这两个持守的啊这个真理不同，他们活出来的表象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呢，这就是令我们来反省，也令我们来思考啊，也令我们来就是来学习啊，学习啊别人的长处，所以感恩感谢神，这是我今天的一点分享。那我把时间也留给其他的牧者。好，我想我的这一块呢不见得很成熟，但是我的一个感受和的一个观察。啊，不，可能也需要更深的真理上的一些啊，一些那个一个真理上的一些纠啊，或者是一个真理的一个怎么来讲，就是一个纠正，也不是叫纠正吧，就是一个真理的，我观察的现象不见得等于真理，但是真需要真理来诠释这个现象，或者是来解释这个现象，来怎么样来怎么样，就是来把。啊，观察这些东西放在真理的框架里面，而不是感觉的这个层面。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个，那我把他这个感受、这个观察提出来。好，感谢神，愿神祝福大家。
好，感谢主，阿们。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谢谢新福大导的领受。就是我这个是在船上，所以可能声音不一定好啊，大家就多包涵吧。我刚才听到周爸所分享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里边讲到这个有恩典有真理，就是道成肉身活在我们当中，那就让我想到我们最近因为在读旧约嘛，所以就可以看到约加中他非常清楚的讲清楚了，就是我们整本圣经的结构，就是神所他用这个七幕剧的这样一个比喻吧，然后来写清楚整个这个圣经的结构，就让我们大家更能够在逼迫来临之前，我们更能够更深的去理解神的恩典和神的真理。能够去在可能像师母所分享的，刚才孙妈所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小家当中来更多的去领受神的这个真理，更多的去明白，然后呢能够去把这个道行出来。那么在这个恩典和真理，你要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呢，就说在神的这个带领，你看在旧约当中呢，神最开始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先是用云柱和火柱然后来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神的百姓他们有眼能看的就都能看得见，因为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 所以这是非常彰显的。我觉得这个呢，你可以对应到新约当中，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赐下的圣灵也是一样，就是神的百姓进入这个当神的约赐下来，神的约柜放在神的帐幕当中之后呢，这个神好像就隐藏了，只给某少数人看，只给一些人看，就相当于在新约当中对应主耶稣基督在世的这三年半，就是在世的这个彰显出来这三年，传道的三年半，不能说彰显，传道的三年半，传道三年半当中呢，他都是在一个比较隐藏的这样的一个生道路当中，所以你基本上呢，就是说除了他周边的这些门徒能看得见，其他人就很难看得见，所以这旧约和新约呢也可以对应起来，就是整体来讲，神他把他的恩典和真理，他是先彰显给所有人，然后呢再隐藏起来。然后隐藏到主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然后再彰显出来，直到什么时候再完全的显露在全部人的面前呢？就是在启示录里边讲到说，当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这地上再没有哭泣，就是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这个恩典，他是要用他的恩典和真理，然后来托住整个受造物，我们所有的人类。他不是说对只对某一些人而是对所有的人，只是他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渠道会显给不同的人看。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刚才周爸讲到说行道，那么就是要靠着我们的真理在里面行道。最近我们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大家都知道约书亚记刚开始他有耶利哥城的这个胜利，也有爱城的失败。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后面就是在第十章的时候他又有一次失败，就是和基遍人然后立约被基遍人骗。那么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他就靠着神的这个能力，然后击败了迦南地所有的诸王，然后呢就整个占领了这个应许之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当约书亚他转回内心，他看到神在他里面带领的时候，他就能够得胜。当他不去询问神，在整个约书亚第十章里面，他都没有一句话说神怎样说，也没有说约书亚带领百姓或者带领官长们去寻求神，都没有。所以从这个教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彰显，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在哪里，但是当我们硬着心不去看的时候，不去理会里面圣灵提醒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落在一个失败当中，落在一个彷徨无助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当这个在马太福音第21章里，主耶稣用两个儿子的比喻，不是浪子的比喻，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当父亲对儿子说，对大儿子说，你去葡萄园帮我做事情。然后呢大儿子说好我去。然后二儿子也说好我去。但是二儿子呢他没有去，他只是嘴上说着去，他没有去做。那么结合到今天周爸所分享的就是行道。在这两个儿子当中你可以看到，心口一致去行的，那么是神所喜悦的。而我们如果是光知道，我们光悟道，但是我们不去行道，那么在神的眼中是当咒诅的。所以感谢神，在这个末世逼迫来临的时候，就是会逼迫会越来越多，我们会面临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那么国内的弟兄姐妹现在在战斗在第一线，已经有这样的感受，但是远远不是结束，这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恩典里边，靠着神的话语，然后呢在我们神的这个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去寻求，然后靠着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彼此扶持彼此取暖，这样我们才能够坚持走下去。所以如果在大的这个聚会的这个当中，你很难去感受到这样的恩典和真理，那么只有在我们小群的聚会里面，小家的聚会里面，我们才慢慢的彼此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是在神里面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去胜过那越来越重的挑战。所以我相信神是要让我们回到初代教会，回到这个行道，回到跟随圣灵彰显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了。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神就是借着歪歪晨祷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楚的能够来提醒我们，能帮助我们把这个真理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说听了而且去行，就是在我们小组小家小群的聚会里边，不断的去兼顾别人，兼顾自己。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我想非常的感恩神给我们预备一个这样的 一个大家啊，一个群体啊，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领受，领受就是神现在的脚步啊，神现在让我们来，有什么样的开启啊？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听到是走那个孙妈还有幸福代祷团队的回应，就是说真的求神要给我们一个眼光啊，给我们一个眼光，就是让我们看见现在啊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真的要知道神来的脚步近了，近了呢，那就是说很多的灾难逼迫环境要临到这个也说也是要临到教会啊，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看见，我想这是对我们来讲今天一个关键啊。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别说行道，就是我们就是听到，我们也是带着我们的一个人的这个眼光，人的这种领受来听啊。那个听到呢，第一行不出道来，再一个呢，对我们这些道领受的真理开启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啊。那我和姐姐听完以后，首先我在想到，我们先要求啊，就说先要求神将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要我们真知道他啊，真知道他。最近神借着牧者所启示的啊，这个全备的救恩、天国的福音，还有第三类得胜者，我们要预备备题啊，这样的一个开启，那我们真得先求他。不求神开启，我想神，我们牧者经常跟我们这样的分享过，神尊重我们的主权，他不会强迫我啊，但是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他会引导我们，他会将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啊，我们来怎么回应。昨天我们G12导航小组，我们有一个弟兄分享，他分享的和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的啊，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第一，我非常感恩，在当今年代啊，有这样的领受、这样的真理开启的教会不多。我们迦南教会是神的拣选和恩典啊，作为先锋教会，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启示，非常的全面啊，也非常的丰富啊。但是呢，这是我们感恩的，但是呢，问题就是我们都领受了，在我们的头脑里啊，我们行不出道来，与我们的关系也不大。这样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这样呢长期下去，我们传递这个末世的信息、心腹的运动、第三类得胜者啊，什么真儿子，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在我们自己，我们没领受没有领受到的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领受了，我们传递出去，但我们自己啊，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啊，这里可能到一定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可惜，也非常自欺啊。那我们今天相信神他不会拣选错，我老是相信这一点。神拣选迦南教会，他就有能力在这一个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不像心腹的这个群体，他能做成啊，这是我相信神一定能的。那你现在你就需要我们怎么来回应啊，就行出道来啊。那我想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大有能力，能帮助我们。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我回想我刚信主前一段的这个经历啊，那时候领受神的话和我去遵行神的话啊，和神的大能的彰显，和今天我领受神的话和我去啊行神的话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神要给我这样的恩典，让我经历过啊，我有个单纯的心啊，婴孩的心啊， 正确领受的心，听了啊，是一个带一个一个领受的去听所传递的神的话语。当我心对领受的时候，我就会行出来啊。现在呢，可能跟那个是不同的，现在呢，可能靠着自己的这种自意啊，这种里边的各种的人的这种拦阻，可以说拦阻了神的话，也就是头脑听一听，不可能行出来。所以现在呢，对我来今天来讲，这是马来西亚还有华牧会啊各位牧者的分享。我首先我最大的领受就是，我们先深地要感恩，我们今天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能有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开启啊，神在我们一个拣选啊。那呢，另外一面呢，就是我怎么来回应啊，那就是先求神给我有一个谦卑的心，领受受教的心啊，呼求神啊，求神真的先求他啊，然后我相信当我们的真心啊，我们的心因为神无所不知，当我们的里边动机真对的时候，我想主大有能力就能帮助我们，就能改变我们，就能让我们行出道来啊。所以说非常感恩，我相信现在也是一个一个水流啊。我们这次第三天的 YY 晨祷，我觉得大家我个人是有一个这样的领受，有一个紧迫感，就是啊，即将很多的挑战啊，环境要临到我们，今天怎么先学习啊这三方面的顺服啊，然后啊我们每一天靠着圣灵啊行道啊，我们不是一个光要有一个行道的心，就是我们要有个谦卑的心啊。我们今天怎么一天不消灭圣灵的感动，靠着圣灵来行事啊。所以说我相信神是在一个群体当中要做事的。我最后要说，就是我们靠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能力能抵挡即将要来的环境。我们要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会有软弱，但是当我们彼此缠拉，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就有恩典帮助我们，要在这个群体当中啊，神要带领我们来得胜。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我想今天周爸和孙爸讲的这个周爸讲的这个行道和孙爸提出的这个现象呢，恰恰的是一个回应，实际是一个回应因为刚才孙爸讲到说，哎，有错误神学的人好像反而比这个就是说有正确神学的人还有积极和动力这个可能我也有考虑过，想思想过这个事情。我想这个现象呢，就是说可能现象可能是存在的对于但是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就是说当你的真理是正确的灾前成熟的心腹灾前被提，你有了一个正确的这个真理神学真理那么却带出了一个不对头的生活态度那么这个不是应有的这个样式。那么正常情况下来说，正确的神学正确的真理应该会带出比错误的真理更加的合神心意的跟神对齐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有尤其是就是具体讲到说这个前几年灾前被提这个的这个灾后被提这个方面我想就是被预备被提的这个预备被提这个话题一提出来，就会有不同的心态出来。但是就是主怎么来带领我们进入正确的心态，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提，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不然每一个人都听到耶稣快来了，这个灾前会有成熟的心腹被提，那么怎么样来预备就是个人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差别了，那么这些差别有些就会导致一些错误的生活模式。 啊，因为非常的自然就会出现一个消极逃避的这个背题的这个就是预备背题，反而会对今天的生活服饰啊各方面行道会消极逃避消极啊，那个我想这个是一个能够预测的一个就是说出来的现象啊，但是呢这个里面就是需要教会需要圣灵来引领来指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我们觉得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不愿意投资更多在这个地方啊，你就是这个是这样，但是我们说的不要投资在这个地方是不要投资在世界上，而不是要投资在神的国里面啊，就是一些的这样的一些观念就是需要来改变。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备题，什么才是积极预备备题的心腹，那是一个行道者而且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爱神和爱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些核心，那就很可能就是我们在宣讲耶稣要再来要备题的信息，但是效果却不大，影响却不大，因为我们没有活出我们的信息。那这个上面我觉得我是个人受益最多的就是这个情书里面主耶稣因为在这个整个的情书的里面很大的部分主耶稣讲到跟他的亲密关系要成为关锁的缘，要和他来建立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要抵抗这个世界各样的诱惑，要脱落各样的罪这样的跟他建立关系。但是有一个细节，就是每一次主耶稣讲到背题的时候，他立刻就讲到是行道，他立刻就是讲我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所以主耶稣讲到的这个跟他的这个关系和情感的这个一个层面，和这个行道爱人的一个层面是非常非常平衡，而且几乎每一次讲到背题，他一定是要讲到这个你的行道的问题。所以在情书的第四卷的这个，我想这个虽然是因着孙爸今天把两个现象有一点的这个摆在这里使得我们来思考实际这个话题是很我们普遍需要来就是来特别重视来学习的，因为我们更多的信息其实领受的信息讲到这个背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要做预备灾前背题的心腹这样。那所以这个怎么样预备，包括跟这个行道的这个关系。所以第四卷的 4.2 53页讲到说背题马上就临到，我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我想就是主耶稣他就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子民，如果你知道我快要来了而且拼命为我做工，你的做法是明智的如果你因为我快要来而撇下工作，我对你很失望，因为如果你不能大体把事情做完，我是不会给你那项工作的。所以你在为世人所做的榜样是什么呢？是的，正因为主快来了，我才这么拼命的为主做工直到他接我来接我离开地球。我之所以比以前更努力，是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工作没有果效，他肯定不会让我去做。故此我不会一直盯着天空观望，而是时常思考有多少灵魂会因着我们的事工得造就，这是我努力的动力，这才是你们此刻应有的态度。如果我们只是告诉大家时候快到它就要来了，只是在增添人们心中的这个沮丧感而我们更加的要为主而活，不要为世界忙碌，在剩下不多的时间应该极力的为主而活，让我们每一分钟都为基督而活。我想这个就是需要的行道做工行道为主而活主快来了，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收割灵魂，因为我们不知道所剩的时间还有多少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别人希望在你身上看到你对自己所信的投资了多少，就是我们所说的跟我们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很值钱你又不去投资的话，那么那说明你不认为它真的很值钱，就是你说到这个事情，那么你的生活你的投资的一切都是为着这个你所说的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所说的才能够有真的影响力，会带来就是很有说服的生命见证。如果你真的相信主要来了，那么为什么你还跟世人一样花那么多时间看电视参加各种的派对活动呢？但是如果你专心委身于神国事工的拓展，极力发挥你的恩赐和才干等等等等你的劳苦和你对待时间的态度和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别人就会相信你所传的主真的快来了，否则他不会这么拼命和委身的。我们还是听一听他的劝告吧，这才是应有的这见证而且我们应该谈到会有短暂的推迟，但要坚定的表明现今就是最后的时刻了， 现在关键的问题只等天父跟我说啊，跟主耶稣说啊，可以了。所以与其用一波一波的先知性话语啊告诉世人他快来了就快来了，还不如用你委身的榜样啊，这个公认的只是圣经真理、历史事实和你委身的榜样来传递我快来的信息。还有哈，下面讲我觉得很重要，他说当你跟别人传讲说时候不多的时候，最好再加一句，你打算为主做什么呢？你准备为主而活还是为神而活呢？如果他来，你希望他看见你在做什么呢？不要为了观望天空而留下手头的工作。我一定会奖赏那些孜孜不倦为我做工的百姓，因为他们有一颗纯洁的心。那些三心二意懒惰没有完成工作的人，就如同把银子埋在地上的仆人。就是这个意思。我想那还有另外有一两篇呢，就讲得更具体啊。耶稣害怕我们听不懂，他就说举了十几个例子，七八个例子，他就说当我来的时候啊，苏珊正在教会里面啊忙儿童主日学啊，某某正在为神国来做一件事情啊，某某正在就是来改变自己胜过他的一个罪啊，一个什么样的罪啊，某某正在怎么样。所以就是我想因为这一些预备本身，除了这些你也不能说你在为神在预备备体成为成熟的心腹，所以不行道本来也不能够预备你备体。所以那些有偏差的想法的，他就是说要明白神的心意，什么样的人才能备体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真的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道，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在神心意中的劳苦，才能够真正的来向国度教会也好，世人也好，来见证生命的见证，我们对我们所传的这个这个被提的信息也好哈，这个前线性的信息也好，是认真的，是活出来的，是为他而活的，这个才是要不然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行的是脱节的。所以我想行道按照神的心意来把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成为成熟的心腹，预备我们的这个背题，它是一个一致的，它应该是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偏差的预备背题的这个状况是有各种的想法和原因，但是应有的这个样式主耶稣的这个心意是在行道中间来预备我们的背题，而且能够来为来做出生命的见证。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